统治之旅第十四期，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在灵里行走，在灵里生活。现在要从几件事开始。很多时候，当你没有一个活的榜样在你面前，问题就来了。你会自动认为你在教堂里看到的就是圣经所说到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就像如果你准备就读一所学校，据说是大学水平的课程，你注册后开始上学，但学校教的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你没有大学经历，没有其他大学作为参考标准，你可能认为一二三年级就是高等教育。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教会中，很多教会一直生活在婴儿水平，他们将自己在圣经中看到的东西与在教会中看到的东西相提并论。教会在某些地区的某些群体，在某些场合的崛起，往往是通过正确的教导，人们按教导实践开始活出，产生成长。例如肯扬，他在西雅图和科克兰地区牧会多年，他在那里开始教导一些东西，后来又把他们写进了书里，相关的教导有很多出版，现在仍然可以买到。他在教会教导真理，他的成年会众会开始实践并活出他的教导。他不需要为会众中任何人祷告，他们知道如何支取医治并保持健康。他的教会基本上没人生病，很多年没有埋葬过70岁以下的人。但教会从儿童班成长出来的下一代并没有掌握上一辈的知识，所以他不得不重新教导他们。于是他把他的教导写成了书，打印出来交给他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和儿童事工服侍者。他教导他们，他们在用这些信息教孩子们，接着孩子们也开始活在神圣的健康中。他的会众在那之后很多年间甚至没有人生病，这些都是通过教导神的话达到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你不能把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花在世界里，然后幻想星期天在教堂里待上一个小时就会转变，好像突然间就会换挡变得属灵。事实并非如此。我想从约翰·雷克讲到全集这本书中摘选部分信息，来举例说明一些问题。第一部分，引述雷克的话。我在芝加哥时遇到一对老朋友，他们邀请我共进晚餐。晚餐时，女士说，雷克先生，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和你有多年的亲密关系，我觉得自己可以非常坦率地跟你说话。
是的，当然。
他说，我想你错过了一些东西。简而言之，我想直接引用保罗的话。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因为我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但在你身上似乎没有什么耶稣的烙印。你能想象有人当着别人的面说这样的话吗？尤其是对约翰·雷克这样的人。注意，这是他对他的误解，雷克要消除这种误解。我对他说，这要看你是指标记还是举止。如果你期待神赋予我的个性会被改变，让我变成另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那么就会算为错过。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个人要成为耶稣那样的人，就应该穿着长袍凉鞋四处走动。我们对耶稣的印象主要来自于看过的一些电影。要知道，好莱坞并不负责为我们准确地再现耶稣。多年前，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主演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彼得和保罗》。如果你想知道保罗是什么样子，我向你保证，那就是保罗的样子。
但如果看吉姆·卡维塞尔演的现代版《彼得与保罗》，那就完全走了样。真的很可悲，他是一个好演员，遇到一个好机会，却被他搞砸了，角色遭到玷污。怎么被玷污的？因为他开始接触天主教，在玛利亚神学院接受了另一个所谓救世主玛利亚，所以他在这方面出轨了。他是个好人，我欣赏他的热情和努力，但他在这方面被玷污了，把保罗演成一个不知所云的人。老实说，我原本真的对这部电影抱有很高的期望。看过电影《拿撒勒人耶稣》的人会认为耶稣有某种特质，电影在某些方面对他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但如果你看约翰·雷克这里的意思，他说，如果你认为我会像你们眼里的耶稣那样四处走动，他们对此的想法实际上更类似于佛教僧侣。人们话虽然不是这么说，但如果你听他们向你描述如何看待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在世上应该呈现的样子，你会看到他们眼里一个长成的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等就像一个苦行僧。这不是神的思想，神并不想改变人们的个性，他喜欢性格的多样化，神喜欢多样性。看看你的周围就会发现，否则就不会有万紫千红的花朵，也不会有树木的千姿百态。人们谈论说人有四种不同的个性类型之类的，很好，神无意把所有人变成只有一种性格，他希望他的灵进入我们后，我们的个性会被圣化。我们仍然是我们，但却是更好的我们。我们仍然是我们，但我们是他，他在我们里面活。神不想改变人性格中基本的特殊性。很多人进入基督教后，被告知他们必须达到某个标准，或者必须变成什么样。问题是，当他们开始变成这样时，个性就被扰乱了。当你迫使人改变性格，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一团乱麻。更糟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真面目，因为他们正努力进入角色。人们戴着面具来到教会，你无法在他们身上看到成圣的过程和进步。要认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给我们注入神的生命、知识、亮光。你可以说，神将他的琐事浸润到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的人格被圣别成圣。人的基本人格特征依然存在，并没有改变，而是被圣化、被提升，成为更加伟大。这意味着你不必试图像别人一样，神了解你。我并不是说你的脾气，甚至你的性格，一定就是神希望你成为的样子。你必须去研究神的话语，看他希望你有怎么样的品性。有时人会说，你看那边那个人，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大发雷霆。意思是，在他身边要小心，你会很容易把他惹火的。对此，那人的回答很有趣。他说，你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你知道，我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或者，你知道，我是另类等等。爱尔兰人也需要被拯救，对吗？他们认为爱尔兰人的个性不需要被圣化。他们只看到人的天然特征。当一个人冒火，人们就说他像爱尔兰人，而不是说他像神。你猜怎么着？耶稣也曾发怒，他发过好几次火。他称法利赛人为粉饰的坟墓，敞开的坟墓。他掀翻过圣殿门口摊贩的桌子。他不是走过去说，对不起，请让一让，然后轻轻帮他们把桌子挪开一点。他拿绳子做成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都赶出店去。 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钱币，推翻他们的桌子。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解读这段经文，我只是说我要说的。如果你说我说了别的，你就错了。在他掀翻桌子的时候，谁坐在桌边？能让犹太人连桌子上的钱都不要了就逃跑，他们是真被耶稣的怒气吓到了，他们害怕了，对吗？是我对犹太民族的习性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吗？是有一点，但也未必全是空穴来风。书归正传，因耶稣的怒气，人们钱都顾不得拿就跑了。他们不是跑去告诉人说快来看耶稣，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怕被他的鞭子抽到。耶稣有脾气，但他的脾气是圣洁的，换句话说，他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怒气。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你可以生气，只是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阿们。我不是在给你生气和犯罪许可证。我想说的是，圣灵想影响我们，他想浸润我们，使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达到饱和。约翰·雷克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与人们谈论圣灵的好处和目的以及结果，于是他们真的在雷克的大脑上装上了一些电极之类的东西来测量他的脑电波。他先唱了一些赞美诗，仪器上的指针开始移动，留下他的脑电波记录。接着他开始引用经文，脑电波显示比他唱诗的时候强。然后他开始说方言，当他说方言的时候，大脑在这个区域的波动开始停止，但另一个区域的脑电波活动却飙升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在另一个区域脑电波活动的幅度之大，以至于机器上的指针停在图表的尽头，实际上超过了图表指针可记录的极限。这表明，当你说方言时，你并不是在用于思考的大脑区域，你实际上转移到了你的大脑和灵接触的区域。你的大脑中有一个点与你的灵接头，如果那不是事实，你就死了，根本就不会活着。你的灵必须与身体连接，才能让身体保持活力，因为身体没有灵是死的，所以必须有灵与身体相连的部分，灵的生命才能输送到身体里，否则身体就是死的。所以有一种生命和能力，或者你想称之为神的素质的转移，进入人物质的身体细胞。约翰·雷克说，神的灵不仅浸透了他的灵，不只是停留在他的灵里，而是实实在在地浸透了他的大脑皮质和皮质细胞。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会让你能够思考人类通常不会思考的事情，你实际上就是在接触基督的思想。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但大多数人从来不知道如何进入他。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进入基督的思想，不是说如果你能，而是说如果你愿意。这么说吧，你可以在你的事业中进入基督的思想，神的灵可以告诉你和这个人签订合同，不要和那个人有任何交易，因为那人是个骗子，只想骗你的钱。神会指引你，让你知道该和谁做生意，不该和谁做生意。有时他会建议你去买某块地，你说为什么？神啊，那块地太糟糕了，上面什么都没有。但你还是去买了。六个月后，有人要来收购这块地，因为他们发现这片土地下面有大量的石油储藏。突然间，你就成了千万富翁。神会让你成为千万富翁吗？是的，只要你正确地使用这笔钱，只要你听从他的指引。是的，他能做到。 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的名字叫科巴斯·范伦斯伯格。当他去南非一个叫斯蒂尔方丹的地方时，是一个很小的镇子，甚至算不上是个镇，镇上只有加油站之类的商业活动，买什么都得到隔壁的 Clerk Store 去。科布斯本来住在约翰内斯堡，神指是他到斯蒂尔方丹买下一块地，于是他去买了这块地，有几英亩。他对神说，我想建造一座教堂，但教堂在这个小镇上行不通，镇子太小了。他说即使人们从隔壁小镇来参加聚会，也不会有很多人。他买下了那块地，在上面建了一个宏伟的建筑，看起来就像耶路撒冷的圣殿。墙是巨大的，白色的岩石非常美丽，可以容纳大约7000人。我曾在那里布道，就是在那所教堂医治了300多艾滋病人。从约翰内斯堡开到那里需要2.5小时，因为地处偏僻，路上稍不留意就会错过。教堂里面常常满座7000人，比小镇的总人口还多。人们从约翰内斯堡、从尼日利亚、从坦桑尼亚过来，从世界各地来到那里。为什么？因为在12个月里有24000人离开轮椅行走，这是巨大的奇迹。里面墙上挂满了拐杖、手杖、背架、腿架，是个令人惊叹的地方。他们甚至还有一个所谓的贝塞斯达池，只是一个小小的等候池。他们在里面铺上砖块，装满水，大概有6英寸深。人们从轮椅上下到水池，从另一边走出来时，他们的病已经完全痊愈了。他们特意为此目标预备了这样一个地方。就在他买下那块地之后，突然他们在旁边修建了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一下子就带来了很多生意。很快有些企业搬进来，他们表示想买那块地。他们一直想买，但他不肯卖。他花了$1200买下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土地。所以我一直在告诉神，你在那里做到了，你也可以在德克萨斯州做到这点，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肯听灵，灵会让你聪明起来，因为灵是天才，它拥有所有的知识和一切，但我们却限制了灵。刚刚鲁本提醒我，出埃及记31:1-5提到神呼召比萨列帮助建造圣殿里的器具时说，我也已经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悟性、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设计奇巧的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木头，能做各样的工。神把灵放在这个人身上，赐给他做这些有形的事情的技能。我们却认为神对物质的事情不感兴趣，以为他只对属灵的东西感兴趣，这并非事实。记住，神造人时，乃是在一个有形的地球上造了一个有形的人，并吩咐人用属灵的能力管理这地。同样的使命依然存在，我们仍然要把神的灵带到自然界，让人们经历神的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搞得神神秘秘，也不代表自己很特别。你只是按照神希望你的方式生活。当你这样做时，你会发现耶稣已经被高举，他在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但我们心中仍要有光，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如何找到他。你注意过神是怎么对哥尼流说话的吗？还记得天使是怎么传的话？哥尼流是个敬畏神的人，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一天，约在午后3时，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位使者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已经上达神面前，蒙纪念了。现在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现在想想，天使就在哥尼流面前，天使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说：哥尼流，你做得很好，神纪念你，他派我来告诉你如何得救。一个未得救的人正在接受天使的探访，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得到了知识的言语，因为天使告诉他具体要去哪个镇、哪条街、哪一家去找彼得。天哪，这可比大多数基督徒的知识丰富多了。天使把这些话告诉了一个未得救的外邦人，当时甚至没有人认为外邦人能得救。天使说：去找彼得，他会告诉你得救的方法。如果一个未得救的人都能得到这样的信息，那么我们这些有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人应该如何更多运行在这样的信息中呢？如果圣灵说：你只需要买这只股票，你说：神啊，这只股票很烂，我一直在观察，不可能涨。圣灵说：去买吧。你说：我实在不看好这股，我不会往里面投钱的。那只股票不可能因我入仓位而上涨。神说：它没有理由上涨，但我可以让它在你买入后上涨。你知道，你$10买下来，突然间你就成了百万富翁，神使股票一夜飙升。人们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说：我有内部消息，对吧？不是内幕消息，而是内部消息。你说：神不会这么做。是的，对你来说不会，因为你这么说，就已经把自己排除在神会这样做之外了。但如果你相信他会这么做，他就会这么做。他需要人们拥有财富，用财富扩展天国。罪人积存资财，却归义人所有，不是吗？对吗？所以要公义，只要你正确使用，财富就会降临到你头上。现在我要回到约翰·雷克所说的话，他说：如果这就是你正在寻找的烙印，你将找不到它。但如果你期待你看出一个人的血肉、骨骼、灵和思想最终都由神来完成，那么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机器，不是模仿，而是清晰的头脑和纯洁的心灵，在本质上、在素质上是神的儿子。神对世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不就是为了按照基督的形象造就真正的人吗？这正是神所做的。他试图通过我们让世人看到基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到处引用英王钦定本。耶稣没有用英王本的语言说话。再读一段。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有天下午会议结束后，我和一位有色人种的老太太坐在一起，她向我讲述了她的病痛和苦难。很多疾病折磨了他很多年。等到他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我问他：亲爱的妈妈，你做基督徒有多久了？他说：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然后我试着向他表明，神期待他在神的本性中成长，神通过圣灵以改变的大能在他身上运行和做工。你听到了吗？神期待他的本性、他的灵、他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发展。他不希望你得救后停止不前，没有越来越像耶稣，而是消极等待你认为的下一步。他告诉他有一个改造和重塑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包括改变他的体质和生命，消除他的风湿病和布雷兹病，以及所有其他困难，就像很久以前罪从他魂中消失一样真实。他在说什么？他说： 如果你能专注于此，如果你能在自己里面发展神的灵，那么你自身就会发生转变，你所面对的疾病或任何东西都会消失。也许你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它已经消失了，你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什么时候消失的。这就是神奇之处。我们服侍过的很多人，他们离开时感觉和来时一样，然而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问题消失了。他们起床走动，没拿手杖就走出了房间，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们想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神怎么做到的呢？医治的时候怎么没叫醒我？怎么没感觉？好吧，如果医生能给你打麻醉剂，让你在手术过程中没有知觉，那么神肯定也能做到。在谈话进入一个阶段后，我说，亲爱的姐妹，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基督住在你的灵里，他的眼睛可爱又迷人。让你的思想进一步伸展，让你的思想明白，就像耶稣住进你的灵里，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得着你的魂，浸润你的血液、肾脏和老风湿骨，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你的骨头里。当你意识到你在祭坛上因真理改变了信仰，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的骨头里。换句话说，就像你在祭坛上信主，神改变了你的灵一样，让他也用他的灵改变你的血液，改变你的骨头，改变你的肾脏，改变你的一切，让他在你里面走得更远，不止停在你的灵里，让他走进你的灵，进入你的身体。当你允许他进入的时候，不是什么奇怪神秘的事。就像你重生时，因为你允许他，给了他许可，他进入你里面，重生了你，改变了你的灵。然后可以这么说，当你允许他从你的灵里涌入你的肉体时，你的疾病、病痛、问题、不适通通就消失了。一旦你意识到自己成功了一次，你不会做一次就停止，你会一直做下去。就像打开了水龙头以后，就要让它一直开着。当水龙头一直开着的时候，你根本都不会生病，因为任何想攻击你的东西都会被冲走，它甚至来不及抓住你。你开始活在神圣的生命中。这就是约翰·雷克想要传达给人们的东西。这也是神的灵通过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各罗西书等所有经文所说的。我们会读到这些经文。接下来他说，他曾告诉我他如何祷告了22个昼夜，直到基督在他的魂中显明为救主。所以他花了22天才得救，想象一下吧。但我向你保证，他真的得救了。他似乎想再等上22个昼夜，让神在他患风湿的骨头里显现出来。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超越他们最初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他们认为我花了22天做这件事，也必须花22天做那件事。他们限制了神，没有认识到事情应该进展得更快，而不是更慢，甚至不一样的速度。雷克说，我试图让他摆脱这种想法。他说，弟兄，请你为我按手，为我祷告，我必痊愈。这时他被带到了这个地步，他准备好了。注意看下面，约翰·雷克的目的不只是帮助他得医治，他还想让他看到一些正确的东西，帮助他行走在圣灵的充满中。所以当他要求雷克为他按手祷告时，他拒绝了他。他说，不，我想让你明白，住在你的灵和魂中的基督就在你的骨中，在你的血液中，在你的大脑中。 这位老太太马上跳起来说，我的主的确是这样，他成功了，基督被囚禁在他的灵和魂中，现在他可以在他的身体中显现基督了。你可以说这是约翰·雷克的一次经历和实验，他实际上把一个人带进了这种经历。他本可以为他祷告，他得到医治，知道耶稣在那时是可，知道耶稣在那时是医治者。人可以把耶稣当作临时医治者，也可以认识耶稣就是医治者。耶稣始终是医治者，他不必行医治，他就是耶和华拉法，对吗？如果他是耶和华拉法，或者说是医治你的主，为什么你会说他今天是耶和华拉法，然后暂停，下次生病的时候，我会呼求耶和华拉法，让他在那一天再次成为耶和华拉法呢？不，因为他是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我是，不是我曾经是，也不是我会是，他是我是，他永远是耶和华拉法。如果他现在是耶和华拉法，下一分钟也是耶和华拉法，下一秒钟还是耶和华拉法，他一直是耶和华拉法，所以是连续的。他不必成为耶和华拉法，他不是到你家应诊的医生，他是耶和华拉法，是住在你里面的伟大医生，让你一直保持健康。当你明白这点，你就不会再去排队等候医治，这将拔高你的体认。从这一点出发，当你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向你袭来的时候，你就说，不，我现在只需要释放他的灵，释放他的灵生命，释放他的健康和自由，我就痊愈了。这是下一步，但你不必走到那一步，你可以跳过去，直接进入，因为你知道主的生命、主的灵、主的宝血一直在洗净自己一切的不义，不是吗？如果他的宝血一直在洗净你一切的不义，那么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疾病和病痛就是不义？他不义，不好，不对，他是不义的。而神可以不断地洗净你的不义，其中包括疾病。肉体中的罪就是疾病，是罪在肉体中的显现。你可以在灵里显出罪，可以在魂中显出罪，也可以在身体上显出罪。当你在灵里显出罪时，你就是一个邪恶的人，你没有得救，活得就像我们所说的世界，甚至更像魔鬼。当你在魂中表现出罪时，这意味着你有时可以控制，开始只是有些罪的意念，当这些思想泛滥，罪就会在想法中表现出来。通常当罪在想法中表现出来后，它也会通过你的身体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罪可以用疾病的形式在身体中显现。不是罪就是义，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正确就是邪恶，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性地带，没有灰色地带，你明白了吗？当你让神的灵在你里面浸透你，你开始在他里面行走，在他里面生活，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这意味着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阿们。现在请跟我一起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我们首先要看哥罗西书，这是相当短的一封信，我们要通读其中的一些内容，然后对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探讨。保罗给哥罗西教会写这封信，因为他们开始混入其他东西，他们允许掺杂。当有人得救时，他们没有被告知要离开他们的偶像。神学家有一个术语叫融合主义，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所反对的。老实说，天主教会至今仍在这样做。当他们进入一个地区并开始建立教堂时，他们说你必须这样做，神就是上帝，他的儿子是耶稣，还有玛利亚， 这些都是你应该敬拜的对象。我们明白你有祖先神和地方神，那没关系，只是这些诸神更重要。他们实际上让人们保留他们的神，这就是融合主义，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要对付的。哥罗西教会引入其他观念，实际上在某一点上引入了对天使的崇拜。你崇拜天使，天使就会出现，有时不是天使，是假扮光明天使误导人们，把人们带入错误的教义中，诸如此类。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澄清这些事情，注意他是如何做的。他不只是抨击那个教义，他实际上向他们展示了真理，因为真理比谬误好得太多，真理总是更好。银行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招聘出纳员时会训练他们接触真钞，一遍又一遍，一旦有假钞混入，他们一摸就知道，因为他们对真货习以为常，很容易辨别出假货。假货已经混入教会，没人有分辨力，因为他们面对假货的时间太长了。哥罗西书一章一节起，凭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在哥罗西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忠信的弟兄，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并对众圣徒的爱，是因那给你们存在诸天之上的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话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全世界，一直结果增长，正如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并在真实中认识神恩典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奴仆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你们做了基督忠信的执事，也把你们在那灵里的爱告诉了我们。这些都是保罗的介绍、问候和感恩，说通过以巴佛的报告，我们听到了你的爱和你的信实。九节起，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让我们被他旨意中的智慧和知识充满。如果你们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呢？行事为人配得过主，以致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果子。听到了吗？神要你们在各样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没有善事不结善果。基本上这又回到了神给以色列子民的应许，你的神必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只应把手放在善事上，对吗？他说在一切善功上结果子，借着认识神而长大，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感谢父，叫你们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你应该真正去把这些事情分解开来看看。他说我们感谢神，是他使你们有能力，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当你重生时，你被重新创造了，所以你能有份在光中圣徒的产业。你重生之前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第一，它是隐藏的，是属灵的，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属灵的东西，因为它是属灵的。然而一旦你成为属灵的人，你现在是个属灵的存在，灵超越魂，圣灵就可以向你启示这些事情。十三节，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他已经拯救，注意是过去式， 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你知道自己现在在一个新的国度吗？你不在旧国度，你在新的国度里。现在旧国度已经与你无关，旧国度的领袖撒旦与你的生命无关，他无法攻击你，无权对你说三道四。他对你说的所有话都是谎话，无非是想要把你骗回到自然领域，回到肉体领域。不，你现在乃是在他爱子的国里，已经被迁移了。你已经被从黑暗权势中解救出来了，进入了这个新的国度。黑暗国度中的任何东西在你的生命中都没有权柄和能力。旧国度里的疾病与你的生命毫无关系。疾病与神儿子的国度无关，疾病在那里无份、无权、无地位。疾病总是在黑暗之下，我们不可像以前在世时那样行在黑暗中，也就是不在疾病中。听着，我不是在谴责任何人，我是说你不应该行在这些事情中，这不适合你。你不是那个国度的公民，你是光明国度的公民，是健康、完整、自由国度的公民。敌人无权把那些坏东西加在你身上。无论何时你看到他们，一开始你需要抵制他们，但当你更多进入灵里，进入灵里的事，进入他亲爱儿子的国，你会发现你需要抵挡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越来越不属于你。圣灵想要浸润你，成为你的灵魂和身体每个细胞的组成部分。你在黑暗国度时曾被黑暗浸透，你的思想是黑暗的。你说我是个很正派的人，但和神比起来就不是了。与神相比，你的思想是黑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你必须从那些黑暗中解读。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需要多久取决于你，取决于你的思想更新的有多快。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做那些必要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意尽快焕然一新。大多数人走得太慢，或者说是走长路，也就是每个星期天去教堂，让你的思想更新一点点，一次更新一个细胞，然后回到世界，一周的时间都没有心意更新。关键是要集中精力，确保你的思想不断更新。我明白你需要上班，有时你必须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等，但要像学习那位教数学的女士，靠圣灵去做。如果你开始这样做，在你的工作中，在一切的事上，不是某些事，不是只在属灵的事，是在一切的事上邀请他参与，事情就会顺利进行。他会提升你到一个地步，当你问圣灵关于某个合同，他会帮助你看到其中一条有猫腻。康尼是帮我出书的人，每当他完成一本书的编辑，他会让很多人检查校对，确保无误后递给我，然后笑着对我说，我知道无论我们看得多仔细多认真，到你手上后，你会一下子翻到某页，然后指出其中的瑕疵。果然每次都是这样。他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我不知道，他知道。灵知道哪里有错。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比如想要在圣经中找到某句经文，忘记了出处，结果你打开圣经，一翻开就看见你想要找的经文。怎么发生的？这就是圣灵，他把你带到那里。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有一点概念，知道前后文，不太确定具体位置，诸如此类的。但当圣经被打开，你就会发现你想要找的经文，这就是圣灵。这只是一个小项目，只是灵光一闪。但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任何事上一直这样走下去，会发生什么？想象一下。我说过，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他对圣经的了解远胜于我。 我们过去常常在一起讨论圣经，有时会有些辩论，也会起些争执。我曾对他说，我要去传道，我希望当我讲道时，我只说圣经真理，不会对经文做太多解释和评论，因为我相信圣经会自己解释自己，所以我宁愿提出一段经文，然后用另一段经文来解释和回答问题，因为我不想做太多的注释。他说，这不是神做事的方式，基督身体里有教师的职分，我们需要教师帮助我们拆解经文等等。我说我明白，我明白有这种做法，但我们也要明白，在最初的几百年里，圣徒们没有圣经，只有旧约。他们不能像以弗所书四章中的新约教师那样，打开新约圣经逐字逐句解读经文。他们必须靠圣灵，圣灵帮助他们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会从灵中，而不是从他们的头脑中去理解这些事情。他们是新人，并非超级属灵，但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想要这种真正的灵性，就必须依靠圣灵。但圣灵可以把注释带出来。很多时候，当你准备讲义时，你无意去看某些经文，但是当你教导的时候，经文就会出现。圣灵引导你去看那段经文，他会解释这一点，然后你去看那节经文，看这节经文，那就是你在依靠圣灵。当你开始在其中流动并成为常态，人们听到后会开始议论你，说你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师。你说，事实上是我让路，让圣灵流动。就像我说的，如果你肯听圣灵的话，他会让你聪明起来。老师说，有好几次我在说什么的时候，我说这个词的希腊语是这样的，其实我不知道那个词的希腊语是什么，但这句话还是冲口而出。说完了，我会想，这一屋子的人都听见了，希望自己没有说错。趁着课间休息，我会赶紧去查字典，发现果然说对了。然后你会听到圣灵说，你什么时候才能相信我？我告诉过你那是什么，你说就是了。所以我越来越学会顺其自然，但我还是会核实，因为我想确保自己不会说错话，对吧？你可以这样开始学习，教会早期的圣徒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必须学会依靠圣灵，因为他们没有新约圣经文本。试想一下，如果你所听到的和所拥有的都是我讲的信息，然后你离开了，没有圣经，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凭记忆回想我那天说过的信息。你需要有人提醒你说过什么，这就是早期教会最初几百年的情况，他们所拥有的就是圣灵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耶稣所说过的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听着，我不是说把你的圣经放在一边，然后说我要靠圣灵，那是另一条沟，不要那样做。我们需要圣经，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经，神认为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合适的。我们需要圣经来验证我们说的话，确保我们没有越过真理的界限。我们同时需要始终依靠圣灵。圣经是圣灵的呼出，圣灵是圣经的真正作者，他感动和推动人们写下圣经。圣经和圣灵总是一致的，圣灵永远不会让你做圣经说不要做的事，也永远不会让你不做圣经说要做的事。我要去给一个病人按手，不，圣灵告诉我不要那么做。这是错误的灵，不是圣灵告诉你的，因为圣灵在圣经中写的是， 你作为信的人要为病人按手，使他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应该无条件这么做。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圣经来辨别诸灵，这样就说得通了。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起，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就是罪得赦免。然后谈到耶稣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听见了吗？我们与之战斗的这些空中掌权者，最初他们都是耶稣创造的，是为耶稣创造的，但后来他们叛变了。现在我们奉耶稣的名与他们征战，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接着他说，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因为父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他里面。你听，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随着我们在这里的继续，你会看到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里，耶稣的一切都在你里面，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你里面，神要你行在他的丰盛里。当我们继续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在哥罗西书二章看到，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在他里面行走。我只想让你们看到圣徒在你们里面所继承的财富。注意，不是圣徒的产业，而是圣徒里面的产业。这意味着我们的产业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问题是，有人不会活在其中。你见过那些钱多却活得像乞丐一样的人吗？他们有那么多钱，都白白浪费了。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不会花钱，过着像乞丐一样的生活。如果我有那笔钱，我会好好使用，会拿去帮助他人。这就是基督徒。绝大数基督徒揣着丰厚的产业，但他们没有使用，只是坐着，想着把它留到另一边，天国。你在为天国做投资吗？但你在那边一无所缺，那里一应俱全。现在才是你使用你的产业的时候，尽量花，尽情的花。阿们。